By the way, we welcome 我们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发问。
如果你喺林牧师分享嘅时候，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发问。
OK， 就请你举手就可以
发问。你只要举手就可以啦。
这两天下午的题目是如何代职侍奉。
呢两日嘅题目系如何代职侍奉。
那我不晓得你对这个题目的了解是怎么一回事。
我唔知道你对呢个题目嘅了解系几多。
可能我们每一位在座，在你的职业上面有不同的、很特殊的、很 specific 的一些的问题。
可能喺你自己嘅职位上面有一啲好特别嘅问题。
那因为我是传道人，我不是长时间在 office 里面工作的，所以我可能不完全明白你的问题。
因为我是全时间传道人，而不是在 office 里面工作，所以我可能不会完全明白你们的问题。
所以假如你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可以在我们讨论的过程里面提出来。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讨论过程之中提出。
不过很多我们身为所谓专业人士基督徒，很多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可能有一个更深一层的问题。
好多对于我们所谓是专业人士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有更深的一些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面对那些实际的问题而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没有把真的问题解决。
我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我们想解答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解答。
所以我对这一个题目的了解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对这个题目的了解是这样的。
这个题目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专业人士的基督徒？
对我来讲，这个题目意思就是说，我怎样去做一个专业人士的基督徒？
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这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
Okay， 所以我所讲的不会直接针对一些实际上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不会针对一些
实际上面
的问题。
或者说很仔细的问题，
或者啲好仔细嘅问题，
这个要靠你发问提出来，
这个要靠大家发问或者提出来。
今天在北美做专业人士的基督徒，
今日喺北美做专业人士嘅基督徒，
我想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困扰。
我相信佢哋会面对各种各样嘅困难。
我提一两样，
我提简单提提两样啦。
第一。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时间怎么分，怎么安排好？
我们每一个礼拜的时间怎么去分配呢？
就有一点像电话公司收电话费那个时间表一样。
就好像电话公司收电话费的时间表一样。
你知道这个电话费有三种不同的收费？
大家知道这个电话费有三种不同的收法。
一个是白天的。
一个是即日头的。
一个是晚上的。
一个是晚上的。
一个是很晚的晚上跟周末的。
一个是好夜同埋系周末的。
那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弟兄姊妹，可能你的时间也是差不多分三类的时间。
我大家在外边工作的弟兄姊妹，可能的时间分配都是差不多。
为了工作拿去一大部分的时间，
为了工作花了一大部分的时间，
然后有一些时间是可以做一点家务或者别的事情，
另外一些时间可以做一些家务啦。
那礼拜天或者别的时间就是给教会或者是侍奉的，
礼拜日或者周末就分给教会或者侍奉。
所以在每一个礼拜的运作上面呢，我们是觉得是有一好像过一种分割的、分裂的生活一样。
所以在每个礼拜运作上面，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些分割、分裂的成分在里面。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第一个问题。
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
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时间不够用。
就是时间不够用。
而且要做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
可能要做各种各样不同的事情。
但是你是一个人。
但是你是一个人而已。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传统华人基督教的教导，
第二个问题就是传统华人基督教的教导，
就告诉我们基本上人生是分两方面，或者甚至三方面。
基本上人生是分两方面或者是三方面。
假如分两方面的话，
如果分两方面的话呢，
就是属灵跟俗世。
就是属灵属世。
假如分三方面的话，
如果分三方面的话，
有人可以说是属灵的、属魂的、属体的等等。
可以分属属灵、属魂、属体等等。
那问题不是人是二元还是三元，
问题不是在于人是二元或者是三元的。
因为这个问题呢，无论你说人是身体与灵魂也好，人是灵魂体也好，
不论你说人是身体灵魂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将人分成灵魂体的话，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系统神学都没有解决的。
这个问题历史上实际上是没有解决得到，
所以各有各的看法，
所以各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我们可以说人是一个整体的，
我们可以说人是一个整体。
所以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字可都是指人一个整体的人。
在旧约里面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人，其实都是代表一个整体。
刚才我说传统华人基督教的教导，
刚才我讲华人基督教教会的教导，
基本上的意思，
基本上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属灵的生命基本上跟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
就讲到话，我哋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基本上跟呢个世界系冇关系的。
OK， 主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
主耶稣基督好快就要嚟了。
那既然这个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要成为过去，
既然呢个世界同埋其中嘅都要过去，
所以呢，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是不值得我们去讨论的。
所以就会睇到觉得话呢个世界嘅嘢就唔值得我哋去讨论。
那这种的看法，
呢种嘅睇法，
就会把我们的工作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
就会将我哋嘅工作放在一个非常次要嘅地位上面。
假如把这个问题再极端化，
如果再将呢个问题极端化嘅话，
就是说教会把弟兄姊妹带到教会里面，
就话教会将弟兄姊妹带到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侍奉，
喺教会里面侍奉，
基本上就是把你所有除了工作剩余的时间尽量的用，
基本上就话除了你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都会用在教会方面
用，或者是误用，
用或者误用，
或者是滥用，
就是乱用，
最后就是 burn out
最后就 burn out
这个耗尽耗尽
耗尽。
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困难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现代当代人呢都有三四重的身份，三四个全时间的工作，可以说 full time job。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人就会有三四个不同的身份
你可能是太太或者是先生，
你可能是太太或者是先生，
假如是的话就同时就是女婿或者是心腹，
可能是心腹
或者女婿
或者女婿、
那还有你的工作或者是学业，
还有你的工作和你的学业
可能有孩子们
或者有小孩，
还有你在这个社会身为中国人这个双重文化身份的问题，
或者这个社会里面有双重文化身份，
还有你身为一个当代的男性或者女性的问题，
就你是生在这个世代里面当代男性女性的身份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整天在忙，忙什么，
所以我们整天都在忙，究竟忙什么呢？
我们广东话说我们就在忙做人，
广东话就是我们忙做人
意思就是说人在江湖，
人在江湖，
所以我们应该我们就是跑那个江湖，
我就在江湖里面走了。
那究竟我们 accomplish 成就了什么东西，
究竟我们成就了什么呢？
会不会我们在教会里面将会成为另外一种的江湖，
会不会在这个看法就是教会成为我们另外一个江湖呢？
所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目标变成是要懂得怎么样会做人，
所以教会那个里面我们就学习怎么去做人了。
好，这有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就是分裂的生活，
第一就是分裂的生活，
第二
第一
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教导，
脱离现实生活的教导，
第三
第三
双重或者多重的责任，
双重或者多重的责任。
那我们这两天下午
今日同埋听日嘅晏昼，
我们基本上要看三方面，
你基本上要看三方面
我说我对这个题目的了解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专业人士基督徒，
我对这个题目的看法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专业的基督徒，
就分三方面，
就分三方面，
第一
第一
教会与你，
教会和你，
第二
第二
工作与你，
工作和你，
第三
第三
家庭与你，
家庭与你。
你先讲教会，
我先讲教会。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基本上是讲我们怎么样身为一个专业人士基督徒参与教会的侍奉。
今日我哋主要就系讲我哋作为呢个专业人士基督徒点样参与教会。
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
我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
我没有一个系统的统计，
我们没有一个有系统的统计，
不过我猜想一半以上是在北美信主的，
会估计有起码一半以上在北美信主的。
假如不是的话，
假如不是的话，
我们就可能是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
我们可能是台湾、香港或者东南亚来的。
无论如何，
不论如何，
在北美的查经班，
在北美的查经班，
跟查经班所产生的教会，
跟查经班所产生的教会，
而查经班所产生的教会就是北美700多家华人教会的大部分了，
即、就是讲到话北美几百间华人教会的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这样，
这些的查经班跟教会，
这个查经班同埋教会，
我们对属灵的 model 模式，
我哋属灵嘅模式，
对教会的模式，
对教会嘅模式，
都受着东南亚、台湾、香港的教会的模式跟属灵的模式的影响的，
都受到东南亚的社会的模式和属灵的模式影响。
那基本上怎么一回事呢？
基本上是怎样一件事呢？
第一，我们很注重传福音。
我们很注重传福音。
第二，传福音之后要有门徒的栽培，对不对？
传福音之后要有门徒的栽培。
第三。第三是什么呢？
第三是什么呢？
那我愿意提议第三是 mission 差传，
提议第三是差传工作。
那我现在是在描写这个现实情况哈，
我现在只是在描写这个情况。
我们在北美建立查经班领人归主，
我们在北美建立查经班里面归主。
我假如讲得严重一点，
假如我讲得严重一点的话，
不知不觉的就产生了教会，
不知不觉间就产生了教会。
所以教会是好像没有经过很严肃的反思而产生的，
所以教会好像没有经过很严肃的反思而产生，
因为我们有这个实际的需要，
因为我们有这个实际上的需要，
我们留下来在美国，
我留在美国，
所以就开始教会，
就开始教会了。
那所以我们对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思想的比较少。
咁究竟我哋对教会系点一回事？思想系比较少。
我们可以这样说。
我哋可以咁样讲。
我们可以说北美华人的教会。
北美华人嘅教会。
像什么呢？
似乜嘢呢？
像一个布道所或者是福音站。
好似个布道所或者系一个福音站。
因为我们着重传福音嘛。
因为我哋注重传福音嘛。
传福音之后门徒训练。
传福音之后就门徒训练。
然后呢就差传了。
然后就差传啦。
当然我们有教会的建筑物。
当然我们有教会的建筑
无论是租美国教会的或自己买的
不论是美国教会或者是我自己买的地方
除了建筑物之后我们也请牧师，
除了这个之外都会请牧师，
我们有崇拜，
我们有崇拜，
但是基本上那个心态是一个布道所或者福音站的心态，
基本上这个心态是一个布道所或者福音站的心态，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教会的了解并不是全面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对教会的了解并不是全面的，
也不是长期的，
也都不是长期的，
也不一定想通了教会跟他周围社会之间的关系，
也都没想通到教会和他周围的关系
三方面不是全面的，
不是全面的
可能是很短暂的，不是长期打算的，
可能是很短暂，不是长期打算的，
然后呢跟对外这个社会文化的关系不是很清楚，
另外就是对外文化关系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我们专业人士基督徒就在这种的教会里面运作，
所以这个环教会就在这种的情况里面运作了。
OK， 那这种的情况不一定是有意的，
这种情况并不是一定有意的，
并不是我们计划这样子的，
并不是我们预先计划是这样的，
可能是缺乏一种系统的合乎圣经的关于教会的教导，
都可能是一种合乎圣经的教导，
缺乏
合乎圣经的教导。
那因为我们的心态就是说耶稣基督很快就会回来，
我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很快就回来了，
那所以呢我们对教会的看法就是很短暂的，
所以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是很短暂，
对世界更加短暂，
对世界更加的短暂。
不过假如主耶稣基督一天不回来，
假如耶稣一天不回来的话，
那我们在地上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哋喺地上建立耶稣基督嘅教会，
我们有一个责任，
我哋有一个责任。
我们对这1900年来教会的历史，我们要负上这个了解它、承担它的责任。
我哋对呢个1900几年嘅教会历史有一个了解佢、承担佢嘅责任。
我们也要对周围的社会跟文化影响它，这也有责任。
我哋对社会周围文化影响佢亦都有责任。
然后我们对下一代、第三、第四代也有责任。
我对下一代第三、第四代亦都系有责任。
不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系基督嘅身体。
这不错的啊，
呢个啱嘅。
我们可以说是有机体，有机体。
我哋话有系一个有机体。
organism， 但是教会同时也是一个有制度的组织。
但系教会都系一个有
制度、
制度嘅
组织、
啊，
是一个机构。
是一个机构
organization，
是一个 organization
啊，它是有机体，
它有机体，
也是一个组织，
都是一个组织。
那问题是我们一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就不喜欢想制度的问题。
问题就是我们入到教会就没欢想制度。
我们一进到我们的公司，
我入到公司
一天到晚都是想制度的问题，
一天到晚都是想制度，
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期望那公司是一个好像教会这样子一个有机体，
我们不想望公司有一个有机体。
但是新约圣经给我们看到教会同时是有机体 a body 啊，一个身体，也是一个组织。
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教会是一个有机体，也是一个组织。
你说何尔见得呢？何尔见得
呢？
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
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会警告教会要赶走一些会友，对不对？
保罗警告教会要赶走一些会友，
因为他们犯了淫乱 的罪，
因为他们犯了淫乱的罪。
那假如教会没有会员制、会友制，不要制度。
但如果教会是没制度，
没有会友这回事，
没有会友这件事，
那怎么会有开除会友这件事情呢？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发生呢？
怎么开除这件事？你一定要有接纳会友才可以开除会友，对不对？
你要接纳才会有开除
啊，你要有会友才能够管教他们，对不对？
你有会友才可以管教他们。
所以参加教会做会友这回事是根本是 assumed 是是很自然的一回事。
所以有教会有会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有会友就有组织嘛，
有会友就有组织了。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提多书第一章，
提多书第一章，
那里给我们看见监督的资格，
应该睇到监督嘅资格，
还有执事的资格，
有执事，
还有女执事的资格，
有女执事嘅资格。
那假如有领袖，
假如有领袖，
有领袖的资格，
有领袖嘅资格，
就有组织，
就有组织啦。
那我们不能逃避这个组织的问题，
我们能够逃避组织的问题。
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组织，
其实每一个教会都有组织
啊，只不过是哪一种的组织，
只不过是哪一类型、哪一种的组织。
我们可以口头上否认我们教会有组织，
我们可以口头上面否认我们教会有组织，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组织跟运作的方法，
但事实上每个教会都有它的组织和运作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我看看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透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些目的，
然后透过什么途径达到什么目的，
然后我们才来问我们身为专业人士基督徒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然后我们先看看我们作为专业基督徒我们要扮演什么角色。
你可以画一个好像井这样子啊，九个方块，
画一个井字形，九个方格
啊。那左边就是有三行，对不对？
左边有三行啦，
那下面也有三行，
下面都有三行。
我们就用这个井字形的九个方块来解释一下教会存在的目的。
用井字形的方格去解释这个教会。
那刚才我说，华人教会基本上的心态、自我了解啊，是一个布道所。
刚才我讲到华人教会的心态是一个布道所，
但是教会存在有三个目标。
但教会存在是有三个目标的，
我们就从左边这样下来三个啊。
我从左边一看下来，
第一个，
第一个，
教会第一个目标是敬拜。
教会第一个目标是敬拜。
那什么叫敬拜？
什么叫做敬拜呢？
敬拜是向着神的，
敬拜是向着神，
是关乎神的，
关乎神的，
是为了神的，
是为了神
啊。第一是朝向神的，
是朝向神的、
To God 啊，我们所唱的，我们祷告是朝向神。
我例如我祷告系都系向神。
第二是关乎神的，
的关乎神，
就是说我们是要赞美关乎神的荣耀、神的荣美。
就话我哋要关乎神嘅荣耀、神嘅荣美，
也是为着神的。
都
那我们 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情啊，都是很好的事情，但基本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很多时候可能做很多事，但其实都不是为神，为自己。
敬拜完全是为着神，
敬拜实际上是要为神。
当然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不需要我们的敬拜，
当然我们敬拜这位神是不需要我们的敬拜，
他喜悦我们的敬拜，
但是他喜悦我们的敬拜
啊。你 听懂了没有
啊？
神不需要我们的敬拜，
神需要我们的敬拜。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22-31节，
22-31节，
那里告诉我们，根本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神给我们的。
那里讲到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神给我们的，
所以神不需要人的敬拜，
所以神是不需要人的敬拜
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敬拜的神可能是个很有限的神哈，
我们常常觉得可能我们敬拜神是很有限的神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北美华人基督徒心目中的神可能是很有限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北美华基督徒心目中的神可能是很有限的。
你听懂这句话没有？
听得明白、
很严肃很严重的一句话，
是很严重的一句说话。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我们对神自己的了解很有限。
第一，我们对神的了解是有限，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
那这是无意中的、
这个是无意中的、
不是故意的，
并不是故意的、
那我们就好像神非听我们祷告不行，
好像就话神听我祷告唔得
啊，那等于是神听我的指挥嘛？
等于就神系听我的指挥、
那跟中国人拜菩萨没有什么两样，
就好似跟中国人拜菩萨冇乜分别。
我们基本上的神是要来祝福我们，我们的 agenda 啊。
我基本上神系要嚟祝福我哋嘅 agenda。
敬拜是投降在神的面前。
敬拜投向神的面前。
好，第二。
第二。
教会第二个目标。
教会第二个目标
是造就基督的身体，
就是造就基督的身体。
那这个包括圣经的教导，
包括圣经的教导，
包括祷告，
包括祷告，
包括交通团契，
包括交通团契，
彼此勉励，
以至都于勉励
啊，配搭侍奉，
配搭侍奉。
反正整个目标就是要教会被建立起来，成为成熟的教会。
整个目标就要建立教会起来，成为一个全备的教会。
所以第二个目标是为了我们自己的。
第二个目标所以就为了我们自己。
第三，教会第三个目标，
教会第三个目标
是见证，
是见证，
是朝向世界的，
是朝向世界的。
这个包括传福音，
这个包括传福音，
包括社会的关怀与行动，
包括社会的关怀和行动，
包括在社会上面做盐做光，讲先知的话，
包括在世界上做盐做光，讲先知的话。
那在这一方面我们华人教会的了解也是比较模糊一点，
在这方面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的了解都是比较模糊一点。
比方说我们教会 有办英文班的，
譬如我们教会是有英文班，
也有中文班的，
都有中文班、
也有、一些老人的活动，
一些老人家的活动。
那究竟这些活动跟非基督教团体所办的活动有什么两样呢？
究竟这些活动跟非基督教团体办的活动有什么分别呢、
那问这个问题的背后，
问这个问题的背后、
就是还没有了解教会对世界上有多重的责任，
就是没有了解到教会对世界是有多重的责任。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他传讲天国的福音，
他传讲天国福音，
他也医病，
也都有医病，
他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
他怜悯人。
好，教会有这三方面 的责任，
教会就有三方面的责任，
向神的，
向神的，
向教会自己的，
向教会自己，
向世界的，
不是向世界。
好了，那教会怎么样来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呢？
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呢？
透过三重的侍奉，
就是透过三重的侍奉。
第一种是话语，神的话语的侍奉。
第一种就是神的话语的侍奉。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话语的侍奉，
话语的侍奉
是帮助教会敬拜，
是帮助教会敬拜，
帮助教会建立自己，
帮助教会建立自己，
也是传福音的媒介，
亦都系传福音好紧要
嘅。媒介
、
所以话语的侍奉是敬拜的媒介，造就的媒介，见证的媒介。OK， 神的话，
神的话
是敬拜的媒介，
媒介
或者是内容，
或者内容
是造就的媒介或者是内容，
造就的媒介或者内容，
见证的媒介或者是内容，
见证的媒介或者内容啊，
听不听得懂？
听得懂啊！
无论是向神彼此向世界，我们都需要神的话。
我们向神向世界，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好，第二种的侍奉。
第二种的侍奉，
我们称它为次序 order 的侍奉。
我称它为一个秩序的侍奉。
我们用英文来说，第一种是 ministry of the word， 第二种是 ministry of order。
英文来讲，第一个 ministry of the world， 第二个 ministry of the order。
什么叫做 order？
那你叫做 order 呢？
就是说，教会除了是一个有机体以外，也是一个机构。
就话教会除咗一个有机体以外，亦都系一个机构。
所以教会要有组织。
所以教会系有组织嘅。
要有管教。
都有管教。
啊、所以这种的管教或者是 discipline 纪律啊，是帮助我们敬拜，帮助我们造就教会，帮助我们传福音。
所以这个教会的纪律 discipline 就帮助我们造就教会和传福音，
就敬拜、啊、第三种的侍奉，
第三种的侍奉
是怜悯的侍奉，
是怜悯的侍奉。
我们可以看见使徒行传第六章，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
就有这种的侍奉的产生，
这种侍奉的产生。
后来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后来到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我们就看见有执事，
有看到有执事，
甚至乎女执事，
甚至有女执事。
好，那怜悯的侍奉也帮助我们敬拜，
怜悯的侍奉也都帮助我们敬拜，
造就教会，
造就教会，
向世界做见证，
向这个世界做见证。
好，所以我们你可以看见有这九种不同的侍奉，是不是？
我看到有九种不同的侍奉。
你自己个人的恩赐在哪一方面呢？
你自己个人的恩赐在哪一方面呢？
你过去的侍奉的参与着重哪一方面呢？
你过去的侍奉参与是着重在哪一方面呢？
我们的教会所注重也是又是哪一方面呢？
我们自己教会的都是注重哪一方面？
忽略的是哪一方面？忽略
的是哪方面呢？
好，我们把这个图啊放在平面上。
我将这个图摆平面上。
我们把它盖两层。
我将它再盖两层。
第一层。
第一层。
我们叫它做普遍的执事 ，General Office。
我们叫做一个 General Office， 普遍的执事。
Dixie。意思就是说，每一位基督徒弟兄姊妹。
你就话每一位的基督徒，
都有这个义务责任在从事这九种不同的侍奉，
但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义务责任去从事这九种的侍奉，
或者说是参与这九种的侍奉，
就话是参与这九种的侍奉。
当然这个参与的程度可以不一样，
当然这个参与的程度可以不同、啊、
比方说传福音，
例如传福音，
我们每一位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我们每一位都有传福音的责任，
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位都有特别传福音的恩赐，
但并不是我们每一位都有特别传福音的恩赐。
那所以我们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话，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领袖的话，
领袖的话，我们就要好好的分配弟兄姊妹的侍奉。
我们就要好好分配弟兄姊妹的侍奉，
不要把教会99%的都在做造就的，
不要说99%的都在造就的方面，
1%做传福音的，
只有1%是传福音。
然后敬拜呢？
然后敬拜呢？
就是即兴的，即兴的，
即兴的，
就是说没有计划的，
就没计划的了。
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对教会的责任呢，尤其是在敬拜那方面没有好好的思想。
我想你很多时候在教会敬拜这方面没有好好的思想，
所以甚至乎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别的事情，
就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要做其他的事
情。那些别的事情是好的事情，
其他的事情其实是好的，
是重要的事情，
是重要的。
比方说我们彼此代祷，比方说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例如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正的敬拜比较少，
但我们很多时候真正的敬拜很少。
我暂时停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暂时停一停，有没有问题呢？
是
到说那个怜悯的侍奉是什么意思？
怜悯的侍奉是什么一回事？
这位弟兄就问怜悯的侍奉是什么呢？
怜悯的侍奉就是供应人的需要。
怜悯的侍奉就是供应人的需要。
比方说在使徒行传就是帮助那些寡妇，对不对？
比如使徒行传讲到就话帮助那些寡妇啦。
用今天的语言来讲，
用今日嘅语言嚟讲，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名称，
我有唔同嘅名称，
有的叫词汇词汇，
有啲叫词汇，
有的叫社会关怀，
叫社会关怀，
反正是彼此的帮助，
都系彼此嘅帮助。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我给他们。
什么叫次序的侍奉？次序的侍奉就是 OK， 就是说对教会整体的长进要有督导跟管教，
就是教会整体有管教
有督导
和督导
意思就是说要真的做起这个领袖的工作，
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真正领袖的工作。
所以假如我们很简单的分一分，
假如我们很简单的分一分，
这三种的职事也有三种不同的领导的职位，
这三种不同的职份都有不同领导的职位。
你可以说牧师长老职事，
你说牧师长老执事，
当然不是说牧师就不做执事的事情，执事也不能讲道，不是，
并不是说牧师就不做执事的事情，执事就不讲道。
但是这三方面的侍奉刚好好像有三种不同的职位，他们强调某一方面，
就其实就是说这三种不同的职份有不同的强调。
是
真正的敬拜是什么？
真正的敬拜就是说赞美神他自己怎么样的圣洁伟大跟荣耀。
真正的就是怎样去赞美神真正的荣耀和伟大，
这个包括我们个人的灵修，
这个包括我们个人的灵修，
包括整体的敬拜，
包括整体的敬拜。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敬拜是朝向三位一体的真神，
敬拜是朝向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很多时候祷告都是向主耶稣的，是吧？
很多时候祷告都像主耶稣
那样，
向主耶稣，
而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祷告，对不对？
主耶稣要我们向天父祈祷，
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祷告，
圣经也都讲到圣灵会帮助我们。
所以敬拜应该是朝向三位一体，三位的
所以敬拜应该是朝向三位一体的神。
是
这个是秩序和灵命的侍奉和敬拜有什么关系？
Yeah，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
他说你们那个怜悯的奉献要礼拜天要崇拜的时候都 收起来，是不是？
这个怜悯的奉献在礼拜日都会收起来。
还有他说他们的贫乏会补足我们的，对不起，他们的富足补足我们的贫乏，
他们的富足补我们的贫乏。
我们做奉献的，
我们做奉献的。
保罗说我们也有贫乏，
保罗我们都有贫乏
那些怜悯的对象，
那些怜悯的对象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们的丰富要补足，他说哥林多教会的贫乏，
他们的丰富要补足哥林多教会的贫乏。
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
所以奉献的事情上，
尤其是怜悯的奉献，
就是怜悯的奉献
是有这个属灵的层面，
是有这个属灵的层面，
有彼此造就这个意义，
有彼此造就这个意义，
也有敬拜的意义，
也有敬拜的意义
那还次序呢次序的侍奉又怎么样呢
秩序的侍奉是怎样
呢？比方说圣餐，
例如做圣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他说人要鉴察主的身体，不然呢就吃喝自己的罪，对不对？
要监察主的身体，
不然
就食出自己的罪。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系话，
教会跟信徒有这个责任。
教会同埋信徒有呢个责任。
要分辨主的身体。
要分辨主嘅身体。
所以传统，基督的教会，
基督嘅教会，
虽然有不同的宗派，
虽然有唔同嘅宗派，
但是都有某一些的规矩。
都有某一啲嘅规矩。
谁可以领圣餐，不可以领圣餐？
边个可以领圣餐，而边个系唔可以？
我们现在不再谈哪一个规矩对或者不对。
我哋而家唔讲边个规矩系啱或者唔啱。
我们所谈的就是说，教会有这个权利与义务去定那些规矩。
我话教会有呢个权力同埋义务去定呢个规矩。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期。
喺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嘅时期。
在荷兰跟苏格兰。
在荷兰和苏格兰，
他们那种的工作叫做把一个栏杆，把主的桌子，主餐的桌子拦起来。
他们的一个工作就将那个做一个栏杆，将主那个工作栏。
主餐
圣餐栏。
Fence the table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这个礼拜天要有圣餐。
比如说这个礼拜日有圣餐了，
那礼拜三晚上可以可能有一次预备的祷告会，
礼拜三可能有一个预备的祷告会。
那每一位出席这个祷告会的弟兄姊妹呢，
每个出席这个祷告会的弟兄姊妹
就拿到一个 token，
就拿一个 token。
那凭着这个 token 呢，你可以到那个波饼主餐的聚会，
凭着这个 token 可以去麦饼做这个圣餐的聚会。
我举这个例，
我举这个例，
意思就是说教会有这个责任，
你就
话
教会有呢个责，
无论你用哪一个方法，
无论你用哪边一个方法，
方法不是最重要，
方法唔系最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是一个责任，
跟系一个责任
啊。那还有洗礼也是一样，
仲有就系洗礼
啊。那洗礼之前有怎么样的准备的工作？
洗礼之前有咩准备嘅工作咧？
那《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好像一相信就有洗礼，
《使徒行传》好似俾我睇到一相信就即刻有洗礼，
但是在早期的教会。
但在早期的教会，
意思就是说第二世纪的教会，
特别是第二世纪的教会，
他们有很长的一个过程，
他有很长的一个过程，
可能一年可能两年，
可能一年可能两年，
所以他们有一些我们可以叫他做学道的朋友，
所以他们有一些叫做所谓学道的朋友，
我们不叫他做慕道，因为他们已经信主了，
我们不叫他慕道，因为他们已经信了，
但他还没有领洗礼，
但他们还没领洗礼，
教会给他这个过程，教导他们，好叫他们受洗的时候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奉献自己给神。
当他们洗礼的时候，清楚是将自己奉献给神。
所以这些都是在敬拜中有这个管教或者是次序的侍奉的成分。
所以这个是敬拜里面管教和秩序。
还有，比方说，假如一个教会有不同的小组。
另外就话，假如教会里面有唔同嘅小组，
有不同的团契，
有唔同嘅团契，
查经班，
查经班，
或者细胞小组，
或者细胞小组，
教会也有这个责任，
亦都有呢个责任，
来帮助每一个小组有足够的装备，
帮助每一个小组有足够嘅装备。
所以其实教导是管教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教导系管教最好嘅方法。
因为这个是预防的治疗。
呢个预防嘅治疗。
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才来一次紧急的执事会议。
唔好等到系即系有事情发生先开紧急嘅会议。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冇答到啲问题？
有。还有没有？是。
因为知道就话，即系有时有啲教会有啲规矩就，例如你要系洗礼先可某啲嘅侍奉，就想问一问呢个问题。
我就用你那个例子好了。
我就呢个例子解答。
对，教会是个有机体。
教会一个有机体。
它的责任它的功能就是敬拜、造就跟见证。
佢嘅功能就系责任就系
敬拜、
敬拜同埋
造就、
同埋见证。
见证。但是教会也是一个要有这个管教的责任的一个的团体，
但是教会都有管教责任的团体。
那所以呢，每一个教会有他的权利，也有他的责任。
所以每个教会有他自己的权力和责任。
他有这个权利说做执事的非受浸而才可以做。
他自己有权力话，做执事一定系先受个洗礼。
大部分的教会，
大部分嘅教会，
通常是要求受了浸才可以，受了洗才可以投票
大部分教会系认为系有受个浸先系可以系投票。
那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我自己有一个好强烈嘅信念，
也是表达我教会的信念，
亦都系表达我教会。
我所谓我的教会，不是说我所侍奉那个教会。
我教会并唔系话指我所侍奉，
乃是说安立我的那个教会。
而系指安立我的教会。
的强烈的信念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是教会。
这个信念就是说，每一个教会都是教会。
只需要他是忠心的传言、宣讲神的话语。
最紧要就是忠心传扬神的话语。
也有很忠心的守圣餐与洗礼。
有很忠心的守圣餐和洗礼。
还有执行管教。
亦都有管教。
那每一个教会有他的权利去执行管教。
每个教会有自己的权力去进行管教。
问题是我们今天北美的华人基督徒，
问题是我们今天的北美华人基督徒，
我是觉得是受了极端西方世俗的民主的思想影响，
我是受到很大西方的民族思想影响、
民主
思想影响、
是个世俗的西族的
民主思想影响、
所以认为什么事情都要平等，
所以认为什么都是要平等，
也要自由，
也都要自由。
那但是我觉得新约的教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啊，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你进去做一个会友，啊，顺服那个教会的规矩，而那个教会假如有这个有这个方法可以给你改他的规矩的，那你就身为一个家里面的人来帮助他改变他的组织，
成为家里面一个人有能力帮助，
而不是站在外面，
并不在外边。
OK， 你还有问题？
还
有
问题？
有人受点
水礼，但是不是浸水礼。
哦、
okay. ，OK。他没有办法担任执事的奖励。OK， 因为姊妹意思就话，即系其实系有啲系教会系知系需要你有浸水咧，并唔系点水咧先可以做执事呢、这个问题。
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点水礼跟浸礼之间的不同，是不是？
我谂大家都可能会知道浸水礼同点水礼有咩分别、
知道这个背后的历史吗？
知唔知道背后历史咧？
知道有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吧？在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
十六世纪的时候，
那有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四个运动。
基本上是四个运动。
路德宗。基本是在德国跟北欧。
基本上是在德国和北欧发生。
改革宗。基本上在瑞士。瑞士，
基本上瑞士，
然后到苏格兰，
荷兰
，那法国，
最后法国，
第三是英国的圣公会，
第三就英国的圣公会，
第四就是我们叫它做重洗派，
第四就我哋叫个
重洗派 ，Anabaptist 啊，那这个重洗派呢，跟今天的浸信会没有直接的历史的关系。
这个重洗派
实
际上跟今天
的
浸信会
是
没有关系的。
这我觉得教会历史在这方面我觉得是很清楚的。
我觉得教会历史这方面是很清楚的。
好了，那我们要谈这个英国的圣公会。
我要讲到英国的圣公会。
到了17世纪的时候。
17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内部的更新运动。
有一个内部的更新运动。
叫清教徒运动。
清教徒运动。
那清教徒里面有分三四种。
清教徒里面其实有分三四种。
第一种。他留在圣公会。
佢留喺聖公會。
啊，聖公會是有主教的，對不對？
聖公會有主教。
有 bishop 啊。
有 bishop。
這個主教就分派那個牧師去哪裡做牧師。
主教就分派啲牧師去邊度做牧師。
好，第二種。
第二種。
是，他是聖公會，但是他分出來。
佢聖公會分出嚟。
他叫他自己叫 congregationalist 或者是公理會。
佢叫佢自己做公理會。
第三種。
第三。
是蘇格蘭的長老會。
蘇格蘭嘅長老會。
第四種。
第四種。
是今天我們所謂的浸信會。
我哋今日所讲嘅所谓浸信会，
第五种是独立教会，
系独立教会。
那这个独立教会跟公理会不一样的哈？
独立教会跟公理会系唔同
的。很复杂。
很复杂。
我的意思就是说，浸信会。
我意思就系话浸信会。
是清教徒运动里面的一个运动。
系清教徒运动里面嘅其中一个运动。
而公理会跟长老会跟圣公会是点水里的。
公理会跟长老会跟浸信会系点水里的？
圣公会。
圣公会。
浸信会是浸里的。
浸信会即系浸礼。
那我知道今天有不少的教会是要求 require 啊浸礼的。
我知道今天很多教会是要求要浸礼。
而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赐福是一个洗礼，对不对？
在整个教导赐福有一个洗礼。
那假如你所属于的教会是要求你浸礼才可以服侍的。
假如你自己的教会是要求你有浸礼才可以服侍。
那我们手头上有什么一个问题呢？
我哋手头上有咩嘅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可以叫它做一个良心上的问题。
呢个第一系一个良心上嘅问题。
那良心上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咁呢个良心嘅问题点样解决咧？
那我再说一遍。
我再讲一次。
每一个教会有他的权利定他的规矩的。
每一个教会有佢自己嘅权力去定佢嘅规矩。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吗？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说你改变你的看法。
第一就系、改变你自己嘅睇法。
至少改变到一个程度，你愿意顺服他们的规矩。
最少改變呢個程度，你要順服佢嘅規矩。
比方說，我是屬於長老會的。
例如我
是
屬於長老會。
那我現在一個獨立的教會服侍。
佢一個獨立嘅教會。
那長老會有嬰孩洗禮的。
长老会是有婴孩洗礼的。
那我在那我所侍奉的教会是不可以有婴孩洗礼的。
我自己侍奉教会是不可以有婴孩洗礼。
所以当我们interview 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 interview 的时候，
我就讲得很清楚。
我就讲得好清楚。
啊，我是长。
他的区会的 supervision 是管教。
然后他们也讲得很清楚。
他们都讲得很清楚。
啊，我们教会是没有婴孩洗礼的。
我们教会是没有婴孩洗礼。
啊，有婴孩奉献礼的。
有婴孩奉献。
那假如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假如我哋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同工，
我就可以一齐嘅同工啊。
不行的话，
唔得嘅话
我们就要分道扬镳啦。
要分开
啊。那我想这个良心的这种的，的难题啊。
我觉得呢个良心上面嘅难题
啊，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个人在神面前的领受，
一方面我哋要尊重我哋个人喺神面前嘅领受，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尊重每一个教会，它是教会。
但我哋另一方面都是尊重每个教会都是一个教会，
所以他有那个教会也有他的那个权利来定他的规矩，
所以这个教会都是有他自己的权力去规定的规矩。Yeah,
最重要是彼此尊重，
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尊重
啊。是，嗯，
这刚才提到说，这一行吧，这个是职的啊，
对，
职的方面有那个怜悯还传扬神的话语，你这三个都是 based on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所做的工作，你说耶稣基督在世界上传扬神的真理，然后他也医病赶鬼，然后他也怜悯人，那这样是三个 area 是不是？
要持续的关注。我所说的那个次序的执事，
我所讲呢个秩序嘅执事，
你可以说主耶稣给那个使那个天国的钥匙，
好似系主耶稣俾天国嘅钥匙咁样。
Yeah, 就是说在组织上、领导上的工作，
喺一个组织上、领导上的工作。
Yeah.
所以那个 ministry 嘅 ministry， 那一定讲这个 ministry 应该是属于哪方面
嘅？个智慧就话呢 ministry
系属于
边
方面
呢？还是属于在 order 方面？嗯哼，嗯
哼 ，good question。这个智慧就话佢唔系唔好清楚呢啲唔同嘅分别就喺边方面嘅职事。
嗯哼。医病赶鬼很可能是话语跟怜悯一个 combination。
医病赶鬼可能是怜悯同埋系话语的 combination。
Yeah, 你也可以问，那祷告是哪一种的服事呢？
都可以问究竟祷告系边一方面嘅服事。
那我们很盼望我们的祷告都是向神的话语的一个回应。
我都盼望我祷告系一个向神话语嘅回应。
同样的，医病赶鬼。
同样，医病赶鬼
啊，有就是说，正当的医病赶鬼一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
一个正当医病赶鬼一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我们无论对医病赶鬼怎么看法哈、
所以不论我们对医病赶鬼怎样看法
啊，那医病赶鬼应该是话语的侍奉的一个延伸。
医病赶鬼应该是一个话语侍奉的延伸。
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因为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
有属灵的征战，
有属灵的征战。
那这个是当神的话语传出去的时候，
因为当神的话语传出去的时候，
可能会碰到一个现象，
可能会碰到一个现象。
所以奉主耶稣基督名医病赶鬼，应该是传福音或者是宣扬神的话的一部分。
所以是医病赶鬼是传福音同埋宣扬神话语的话语的一部分。
是。嗯哼，
这个主任应该属于什么？嗯哼，这位姊妹就话呢管教嘅训练嘅责任系属于乜嘢？
六年前我写了一篇文章。
六年前我写一篇文章。
那在《使者》杂志。
喺《使者》杂志。
叫做查经班一定要成为华人教会吗？
就话查经班一定要成为华人教会吗？
里面我强调一点。
里面我讲到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去发展一个教会。
好多时候我哋会好自然嘅会发展个教会，
而华人教会最弱的一环就是管教跟训练。
其实华人教会最弱嘅一环就系训练同埋管教。
Yeah. 所以最好在那个成立教会的过程里面，
所以喺呢个成立教会的过程里面咧，
我们全体的接受训练的训练。
我哋全体接受训练的训练。
也、yeah, 就是说，我们接受训练，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教导神的话？管教基督的身体，
就我哋喺教会里面接受训练，点样去管教同埋教导。
用我的宗派做一个例子哈，
用我自己嘅宗派做
啊，我光是一个例子而已，
只一个例子啫。
比方说，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教会，
比如话我哋建立一个新嘅教会，
那一个牧师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牧师去到一个地方，
比方说有15个家庭，
譬如话嗰度有15个家庭，
后来呢茶经慢慢的大了，
后来茶经班越来越大了，
那里还没有崇拜啊，
仲未有崇拜。
那我们的要求，
我哋嘅要求
就是说所有的那些家庭的代表，
就话嗰度所有家庭嘅代表
都接受一次系统的真理的训练，
都系接受一次系统真理嘅训练，
这个包括教会的真理，
这个包括系教会嘅真理，
包括圣礼，
包括
圣礼，
圣礼
啊，包括管教，
包括管教，
包括敬拜，
包括敬拜，
当然也包括我们信仰的内容，
当然都系包括我哋信仰嘅内容啦。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写这个教会的信仰立场，
好多时我哋写教会嘅信仰立场，
我们就草草了事啊，
好多时会草草了事，
就把中信的就搬过来啦，
将中信嘅
或者华富的搬来，
啊，
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问题不是这么简单，
其实真系唔系咁简单
啊，因为这个信仰的立场会帮助你将来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
因为呢个信仰嘅立场会帮助我哋将来系面对好多唔同嘅问题，
所以最好在初期的时候有这一种的准备的工作。
最紧要就喺初期嘅时候要有呢个准备。
好了，教会成了形了，
好啦，教会
成形
成灵啦。
那这个管教跟训练的工作，
一管教跟训练嘅工作
又归谁呢？
又属于边一个嘅咧？
对，刚才我没有讲啊，究竟这个治理教会的责任是归谁的？
刚才我哋讲到话呢个治理教会嘅责任系归俾边个？
在教会历史上基本上有三种的看法。
喺教会历史上基本上有三种嘅睇法。
第一种，
第一种
主教制，主教制。
主教
制度。
制度。
就是说有一个主教。
就话一个主教。
或者一个监督。
或者一个监督。
他就全权的负责。
他就完全嘅负责。
天主教跟圣公会是执行的。
天主教同埋圣公会都系属于呢一类型。
另外一个极端呢？
另一个极端呢？
是会众制。为中斋，
为中斋啦，
意思就是说整个会中是负最最高的那个责任，也是最高的权威。
会中是负最高的责任和权威。
比方说有一些会众制的教会，
譬如一些会众制的教会，
每个月都开一次会有大会，
每一个月都开一次会有大会，
教会的支出，
教会的支出
假如超过500块以上，
假如超过500蚊以上，
就要全体的弟兄姊妹投票了，
就要是全体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会有大会以下，
在会有大会以下，
有可能长老，可能执事会，
可能有是长老或者执事会。
通常这种会有会有制的教会，可能就是有执事会。
通常是这些的会有制，有执事会。
然后第三种的形，
第三种
就是长老制。
长老制。
那长老制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全体。
就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全体。
是一个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那长老会是这种形态的。
长老会就一种情况。
啊，宣道会也是。
宣道会都。
啊，聚会所也是。
聚会所也。
虽然他们的名称很不一样。
即系佢哋嘅名系好唔同。
可能叫长老。
可能叫长老。
可能叫负责同工。
可能叫负责同工。
基本上那个观念是一样的。
基本上佢哋观念系一样。
那我就用长老会做个例子。
我哋用长老会做一个例子。
宣道会也差不多一样。
宣道会
也
差不多。
那牧师跟长老都是长老，
牧师同埋长老都系长老。
那所以牧师跟长老们一起就组织那个长老堂会，
所以牧师同埋长老就主持呢个长老堂会啦。
一起来负责那个管教跟训练的工作，
一齐嚟负责管教同埋训练嘅工作。
在我们的会章里面有一句很有趣的话，
我哋会章里面有一句好有趣嘅说话，
他说这些治理教会的长老，他的责任是什么？
佢話呢個治理教會嘅長老佢哋責任係乜嘢？
我用英文講一遍。
用英文講。
他說 ：To seek the fruit of the word preached， 意思就是說，當神的話傳出去的時候。
意思就係話，當神嘅話傳出去嘅時候。
長老的責任。
長老嘅責任。
是去尋找那個神話語的果子。
係尋找神話語的果子。
意思就是說，鼓勵弟兄姊妹。
意思就話鼓勵弟兄姊妹。
要長進。
长进
彼此激励，
彼此激励。
当然，这个也包括系统的教导跟训练。
当然，这个系都包括系统的教导训练。
那基本上有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基本有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而我的印象中，
在我印象里面，
大部分的教会，
大部分的教会，
无论名称上是哪一种，
无论名称上是哪一种，
基本上是中间那一种的。
基本上都是中间那一种。
因为你基本上有传道人。
你基本上是有传道人，
有长职，
有长者，
有会众，
有会众。
那牧师跟长职之间，
牧师同埋会众之间
一定要有良好的沟通，
一定会有好好嘅沟通。
牧师跟会众，
牧师跟会众
也需要有良好的沟通，
都有良好嘅沟通。
会众也需要有良好的沟通跟牧师，
会众亦都系跟牧师有良好嘅沟通。
长职也不能关着门来智慧，
长职都唔知系闩埋门嚟。
他也要跟会众有良好的沟通，
要跟会众有沟通，
会众也要支持长职。
会众也都有支持长者
长执
长执
呀， yeah，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在今天的三角形的关系，
在今天这个很极力变迁的世界里面，
在这个是变迁得很快的社会里面，
我就觉得无论教会用哪一种的宪章，
不论教会用哪一种的模式，
事实上的运作，
事实上的运作
是传道人跟长执的合作。
事实上就是传道人跟长执的合作，
因为你不太可能是实际上会众制的，
因为你实际上不可以是有会众制，
因为每个礼拜的工作需要有人负责，
因为每个礼拜工作都需要有人负责。
那比方说聚会所的形态，
例如是聚会所的形态，
他有负责同工，
有负责同工，
那就是等于长老，
就是等于长老，
他们就负责那个教导跟管理的管教的工作，
佢就负责呢个系教导同埋管理嘅工作。
不晓得有没有答你的问题？
答唔答到问题？
要不要继续的问？
因为意思就系、是，这个问题就系唔系好明呢、这个训练管教工作喺教会里面系点样去表达出嚟，而觉得啲传道人都可能系冇。
对的，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呢实际上一个好困难嘅问题。
尤其是假如教会是独立教会。
尤其是如果教会系独立嘅教会，
就没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权威可以去得到帮助。
就冇一个更高嘅层面去得到帮助。
那不过在这种的独立教会情况，我想也有一个折冲的方法。
那实际上在这种教会里面都有个折冲的办法，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是独立教会，
我们独立教会，
但是我们可以请周围的长老或者是传道人，
我们其实就可以请周围的传道，
成立一个顾问团，
成立一个顾问团，
这个顾问团是永久的。
因为顾问团是永久的，
当然他那些传道人可能不能够继续的做，他可以我们可以换人了。
当然我们当中的人可以换啦。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顾问团不是临时的。
我意思是这个顾问团不是临时的，
在信仰上，
在信仰上面，
在管教上，
在管教上面，
比方说惩戒惩戒，
比如是惩戒，
有人犯罪哈，你怎么管教？
你怎么管教他们呢？
那假如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假如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可以成立一个顾问团，
可以成立一个顾问团
啊。那还有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另外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通常都是传道人跟长执之间的问题，
通常都是传道人跟长执之间的问题，
有的时候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很多时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有的时候是传道人的待遇的问题，
或者是传道人待遇的问题，
或者传道人的资格的问题，
或者是传道人资格的问题，
或者传道人的表现的问题，
或者是传道人表现的问题
假如我们需要更客观的的一个团体来帮助我们的话，
如果你要是一个客观的团体帮助我们的话，
最好就有这种的顾问团，
最好就有这种的顾问团，
只要有宗派的话，
如果有宗派的话，
那你的区会就是那个更高的那一个权威了，
你那个区委就是那个最高的一个
每一个宗派都有他那些地区上的负责人，
每一个宗派都有自己地区上面的负责人，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宗派不好哈，
很多时候我们的宗派不好，
其实宗派有它的好处，
实际上宗派有自己的好处，
当你教会面临问题的时候，
当你教会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欣赏宗派的好处，
你就会欣赏到宗派的好处，
因为有第三者来帮忙，
因为有第三者来帮你，
不然的话你就自己就是最高的权威了，
如果不是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权威的。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问题？
这些问题都很好，
一啲好嘅问题，
就是表示我们都在想教会的真理哈。
表示我都系想教会嘅真理。
还有没有问题？
刚提到那有些教会的责任哈，那对社会的影响这方面责任比较清楚哈，那到底对历史跟对组织这个责任是什么？
首先就话教会嘅责任对即社会嘅影响系好清楚，但系譬如对历史上面或者系对我哋后代嘅影响点样？
OK。 教会对历史的责任。
教会对历史的责任。
对不起，我是念历史的。啊，三句不离本行。
三句不离本行。
华人教会是一个无根的教会。
华人教会是一个无根的教会。
所以我们属灵的传统。
所以我们属灵的传统。
最长是六十年。
最长即系六十年。
就是到了宋尚杰博士。
就到了宋尚杰博士。
王明道先生。
王明道先生。
倪陀生弟兄。那个年代，
这个年代
就是1930年代。
1930年代，
但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有一个很丰富的传统。
但耶稣基督自己教会有一个好丰富的传统。
我们暂时撇开天主教不谈。
我只系我哋而家撇开天主教唔讲。
也撇开东正教不谈。
亦都撇开东正教。
我们光讲这个更正教。
我只讲呢个系更正教。
啊，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到现在。
就系马丁路德改革到现在。
这470多年。
470多年
里面有多少丰富的传统，
里面有多少丰富的传统啊？
比方说圣公会。
例如圣公会，
那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圣公会出来的哈，
大部分都不是圣公会，
所以对圣公会很多的仪式都不很懂。
所以对圣公会很多的仪式都很没认识。
不懂就说他不属灵。
我的话不明白，其实我们不属灵。
其实我们 是我们不懂嘛。
其实我们自己不明白。
其实他那本 Book of Common Prayer 那本祷文书哈。
其实他那本祷文书。
祈祷的祷。
祷文书。
啊，它里面有很丰富的属灵 的材料。
它里面是有很丰富属灵的材料。
还有它有那种的神秘感。
还有它自己的神秘感。
啊，是我们很多独立教会没有的。
是很多我们的教会没有。
啊，那我不说我们都要。跑去圣公会的教会，
我明白，我哋大家都走去圣公会教。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
但我哋可以参考。
好的地方可以用，
好的地方可以用。
好了，到了这个16世纪、17世纪的清教徒，
到了16、17世纪清教徒的时候，
他们很喜欢写日记，
佢哋好喜欢写日记。
但是他们的日记里面，
佢日记里面
表达了一个很有系统的对基督徒灵命问题的一个的了解。
表达咗一个好有系统对基督徒灵命问题嘅了解。
那你说在哪里找得到呢？
喺边度揾到呢？
我举一个例。
我举一个例。
天路历程。
天路历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个好好嘅例子。
但是天路历程是几十年清教徒运动的一个果子之一。
但系天路历程系几十年清教运动嘅其中一个系果子。
好了，到了18世纪。
到了18世纪。
又卫斯理运动。
卫斯理运动。
就是今天的卫理公会跟寻道会啊。
就系今日嘅卫理公会。
还有这个敬虔主义。
敬虔主义。
对啊，卫斯理运动是在英国跟美国。
卫斯理运动喺英国同埋美国举行。
敬虔主义。
敬虔主义。
在德国。
喺德国。
后来也到了美国。
后来都到咗美国。
他们基本上的精神是在教会里面内在的更新运动。
佢哋基本上嘅精神喺教会里面嘅更新运动。
当然到了后来这个卫斯理，那个运动变成一个教会。
但后来呢个卫斯理嘅运动变咗教会。
但这个不是他原来的意思。
但呢个并唔系佢原来嘅意思。
啊，那18世纪。
18世纪
就是跟卫斯理那个复兴同时的，
就跟那个卫斯理复兴同时期，
在英国美国都有大复兴，
在英国美国都是有大复兴。
1740年代。
1740年代。
那那次的大复兴，
这一次的大复兴，
我觉得是历史最后一次的大复兴。
我觉得是历史上面最后一次的大复兴。
后来那些复兴，
后来这些复兴
都不是最伟大的复兴，
都不是一些最伟大的复兴。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1740年代这个大觉醒，
因为1740年代这个大觉醒，
它有很多的果子。
有好多的果子。
第一，它是从教会的内部的悔改开始的。
它是由教会自己内部悔改开始。
因此，那个复兴并不是一次的布道运动。
因为所以这个复兴并不是一次的布道运动。
我也很盼望我们华人教会了解这样事情。
我都盼望华人教会能够了解。
就是说，复兴跟布道会不一样。
在复兴跟布道会是不同。
什么叫复兴？
乜嘢叫做复兴？
真的复兴是从教会内部的悔改开始的。
真的复兴是教会内部悔改。
但是1740年代的大觉醒。
但1740年代的大觉醒。
同时也带来一次高等神学教育的复兴。
亦都系带来高等神学教育的复兴。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系话。
假如复兴的。火要烧下去的话，
假如复兴的火要烧落去的话，
必须要有敬虔的传道人，
一定要有敬虔的传道人，
也有训练的传道人，
都有训练的传，
有敬虔的弟兄姊妹，
有敬虔的弟兄，
也要有教育的弟兄姊妹，
也要有教育的弟兄姊妹。
那当时的神学院，
当时的神学院
，Harvard 跟 Yale，
和 Yale
已经离开了正统的信仰， 所以 Princeton 就起来了，
所以 Princeton
啊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就起来了，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都起来了。
到了1920年代，
到1920年代
Princeton 也新派了，
Princeton 都变成新派，
费城的 Westminster 就起来了，
费城的 Westminster 就起来了。
所以这个复兴运动里面，
所以这个复兴运动里面
给我们看见真理的训练，
真理的训练
更悔改，
更悔改，
或者是心灵的反省，
或者是心灵的反省，
这两件事情要一起来的。
Yeah,
我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可以举更多的例子。
对不起，刚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刚才的问题
是对历史跟对史。
对 ，OK， 历史的话就是要欣赏不同的传统。
历史基本上就要欣赏不同的传统。
子孙呢？
子孙呢？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神学教育。
当然最明显的就是神学教育。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觉得我们今天有这个责任，
把神学教育，
将神学教育
啊，听清楚，是神学教育而不是神学院的教育啊，
听清楚，是神学教育并不是神学院教育，
把神学教育带到教会里面，
将神学教育带到教会里面，
从基本做起，
从基本开始，
查经训练，
查经训练，
布道训练，
布道训练，
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啊，这些基本的做了，
基本的如果做了之后，
加上辅导，
加上辅导
啊，神学，
神学
啊，新旧约圣经的神学，
新旧约圣经的神学，
系统神学，
系统神学，
然后回答那些信仰真理上的问题，
能够令到我哋回答信仰真理上面、
啊，那个叫做护教学，
那叫护
教
学，
把这些的课程浓缩的带进教会，
将呢个课程浓缩带到教会里面，
那这个是一点，
另外一点，
还有一点，
另外一点。
今天我们是北美华人的教会，
今天我们是北美华人的教会，
我们不是北京的教会，
我们不是北京的，
也不是台北的教会，也不是香港的教会，也不是新加坡的教会，
都不是新加坡的教会，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
就是说既然我们留在北美，
就说如果我们留在北美的话，
这个教会属于我们的子孙的，
这个教会属于我们自己的，
基本上不属于我们，
基本上不属于我们，
因为我们要过去的，
因为我们会过去、
啊、那我们的子孙，
我们的子孙，
他们是以北美的语言跟文化为主的，
他以北美的语言和文化为主，
所以什么叫对我们的子孙负责任呢？
所以怎样为之对我们的子孙负责任？
我们要恶补，
我们要
恶补，
恶补、
啊、去理解北美的文化，
去了解北美的文化，
而不是要我们的子孙恶补学习华人文化，
而是我们的子孙恶补去了解我们，
那我不是说教会不能教中文，
我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教，
我们可以教中文，
我们可以教，
我们教会的第二代的青年人、啊、
我第二代的青年人，
他们自动学国语的，
就自动会学国语，
不是强迫的、不是强迫的，
不是强迫的，
为什么呢？
为
因为他们在唐人街辅导，
因为他们在唐人街
辅导这些少年人，
辅导起来
那些少年人，
少年人
那少年人是谁呢？
咁跟住边个
咧？少年人是谁？
少年系边个咧？
就是大陆的新移民嘛。
就系大陆嘅新移民啦。
那你不懂国语就不能跟他们的父母亲谈话，对不对？
唔讲国语就唔能够同佢父母亲讲。
所以他们完全是从那个侍奉的需要那个角度去学普通话。
所以佢哋实际上喺侍奉嘅需要去学普通话。
同样的，我们。
同样我哋。
我们啊，讲国语或者是广东话的。
咪做讲国语或者系广东话。
我们有这个责任。
我哋有呢一个责任。
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在北美道地参与北美社会文化的一个基督徒，
我成为在北美道地参与这里的文化，
华人教会并不是我们逃避的避难所，
华人教会并不是我们逃避的避难所，
逃避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盐做光，
逃避我们这个地方做盐做光，
假如神呼召你回去东南亚 wonderful，
假如神呼召你回东南亚好好，
但这里不是东南亚，
但呢度唔系东南，
不是台湾，不是大陆，不是香港，
唔系台湾、大陆、香港。
那你的同事也不是中国人，除了一些例外，在唐人街工作的。
基本上你同事唔系外国人，除咗你系，除非你系唐人街。
你的邻居也不是中国人，
你嘅邻居亦都唔系
啊，至少大部分不是，
少大部分系、
除非你住在唐人街，
除非你住喺唐。
那你住在唐人街的话，
如果你住喺唐人街，
那就有这个责任向你唐人街的移民或者邻居传福音。
就有责任向唐人街的移民或者邻居。
我们教会神很恩待我们。
我哋教会神好恩待我哋。
有十多家的。
十几家。
很多是土生的第二代的。
好多系土生第二代。
他们已经搬到郊外了。
已经搬到郊外，
然后再搬回来唐人街，
又再搬回来唐人街。
不是说他们不喜欢郊外，
并不是他们不喜欢郊外，
他们把他们的事业都搬到唐人街，
将他们的事业都搬到唐人街，
在唐人街买房子，
在唐人街买屋，
在唐人街开业，
在唐人街开业。
啊，好，那假如我们要认同华人的话，
假如我们要认同华人，
那我们要做得彻底，
我要做得彻底
啊，真的要抛弃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一定要抛弃我们知识分子的优越感，
不然的话，
如果不是，
我们好好的服侍这个国家，
我们好好的服侍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也需要福音，
这个国家也都是需要福音，
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美国已经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美国也不是一个中立的国家，
美国也都不是一个中立，
美国今天基本上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
美国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反对基督教，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国家，
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逼迫基督教的国家，
这个话并不讲得过分，
这个说话并不是讲得过
分，你去留心去看一看你就知道，
你留心周围看看你就知道，
所以美国也需要你，
所以美国也都需要，
加拿大也需要你，
加拿大也都需要你，
所以为了我们的子孙，
所以为了我们的子孙，
我们就要想通这些问题，
要想通这个问题，
究竟我为什么在北美，
究竟我为什么会在北美，
只要我留下来，
如果留下来，
我就有这个责任，
我就有这个责任，
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在美国已经二十几年，
起初的时候很不习惯，
起初的时候很不习惯，
虽然我是跟着父母亲来的，
虽然我是跟爸爸妈妈来的，
我说我才不要留在北美，
我就说我不要留在北美，
我不要在美国生些 ABC，
我不要美国生 ABC，
这个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做这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生了些 ABC， 他们有他们 的身份危机，
生了 ABC， 他们有自己的身份，
我以前是这样想的，
我一直这样想，
我现在我的 ABC 已经比我当时的年龄大了，
现在我的 ABC 已经比我当时，
我的儿子进大学了，
我的儿子已经是入大学，
那这个讲到评论在这个路上了算那刚才我说我以前的看法是很天真的，是吧，
我就说我们以前的看法很天真，
那事实上我们留下来，
事实上我们留下来，
他们有身份危机吗？
他们有
身份危机，
身份危机吗？
可能有，
可能有，
其实有身份危机是我们的，
其实是我们才有，
没有我们没有他们嘛，
没有你就没有
他，那他们的身份危机哪里来的呢？
他们的身份危机
是我们这里来的嘛，
是由我这里开始的，
杜维明教授，
杜维明教授
在1991年春天
《
Deadless》那一本的期刊里面，
Deadless 这本期刊里面，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写了一篇文章
是讲这个核心与边缘，核心就是中国大陆，
核心就是中国大陆，
边缘就是海外华人，
边缘就是海外华人，
说今天我们从核心搬到边缘，
今天我们从核心搬到边缘，
反而变成核心，
反而变成核心，
就是说今天带动中国文化的，
就是说今天带动中国文化，
就是海外的，
是其实海外
华人知识分子，
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
就是说你离开了中国，
就是说你离开了中国，
你更加 Chinese，
你是更加 Chinese，
因为你怀念中国，
因为你怀念中国，
或者怀念台湾香港，
怀念台湾香港，
那但是我们只要真的为我们子孙考虑的话，
但如果我们真的要为了我们子孙考虑的话，
我们要重新考虑，
我们要重新考虑
什么叫做 Baby Boomer，
那个叫 Baby Boomer，
我们下一代，
我们下一代，
他们金钱上的奉献，
我们金钱上的奉献，
实践上的服事的参与，
时间上服事参与，
都会比我们减一半，
都会比我们减一半，
社会的统计告诉我们的，
是这个
社会统计，
社会话给我们听，统计话给我们听，
所以怎么样向他们传福音，
咁点样向佢哋传福音，
我们要从头思想，
我哋从头思想，
美国人，美国教会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教会而家已经开始考虑呢个问题，
怎么样面对 baby boomers，
点样面对 baby boomers，
还有 baby boomers 以后的那阶段，
还有仲有就系 baby boomers 之后，
其实我们就是 baby boomers
的
同济同济啊，
同济
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是 baby boomers 之后，
我哋嘅孩子已经系 baby boomers 之后，
我们是最后一代，
我哋系最后一代，
是至少听过，
最少听过
什么叫逃难，
乜嘢叫做逃难
啊，革命，
革命
啊，我们的下一代，
我哋下一代
基本上是跟这些的吃苦的经验是脱节的，
基本上跟呢啲吃苦嘅经验系冇即系联系，
而我们用我们这套的方法来教导他们，
如果我哋用我哋自己方法教导佢哋嘅话
我们要转过来，以他们为主，
以他们为主
所以我们很盼望，
我哋好盼望
有一天北美的华人教会，
哎呀，北美嘅华人教会
有很多很多的主任牧师，
有好多好多嘅主任，
不是我们这些，
唔系我哋呢啲，
是他们 A B C，
佢哋 A B C，
这样子才是真的为我们子孙打算，
咁先至真正为我哋自己。
我们中国人很爱我们的孩子们，
我哋中国嘅孩子们，
我们中国人很爱我们的孩子们，
中国好爱我哋嘅孩子。
那我们在教会的发展上面也要为他们着想，
在教会发展上面都要为他们着想。
暂时讲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是
这个大部分当然我帮我了。我想回到一个刚才提到圣经教会的权威的问题。
因为弟兄想问问教会权威的问题。
如果说教会，我相信教会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也是神所设立的，那可是以这样推下来的话，如果教会是权柄已经有了，那么他权柄就到了执事或长老手上，所以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可是事实上据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有点冲突。
嗯哼，你先翻译下。
弟兄就话，即系佢知道系教会嘅执事，例如系同埋传道人，全部都系神所即系预备接纳，但佢会发觉有一啲嘅冲突。
有需要离开的可以随便哈。
如果你想离开可以随便。
他在重复。哦，啊，麻烦你站起来哈。教会的权柄好像跟圣经的教导有一点冲突，是不是？嗯哼。
不止这样，如果以我们教会来看的话，如果这个权柄是在于长老跟执事身上，可是我们看过去的话，说我们当然不愿意批评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长老或执事，我们可以看到他出来很多事情不是圣经上所教导的他们在做，这是怎么回事？这他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也到他手上去了，他所做的却不一定是我们很清楚，他说他不是神所喜悦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因为弟兄就问，即系教会里面有好多即系执事、传道人都系我哋相信神拣选接纳，佢嗰时发现佢有多问题、有冲突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
？OK， 我想，假如我们去很深入的去。认识这些传道人或者长职的话，
如果你想要很深入的认识传道人或者长者的话，
他们做了很多 的事情可能是不合乎神的心意的，
可能他们做的很多事是似乎不合乎神的心意，
但是我发觉大部分的传道人跟长职，
但我发觉大部分的传道人和长职，
包括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在内，
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力不从心 inadequacy 的这个感觉，
其实我哋里面系一个好深好深力不从心嘅感觉，
就觉得自己不配，也不够，
觉得自己好唔配，都系唔够。
然后呢？
然后咧？
无论是长职或者传道人，
无论长职或者传道人，
我们都把很多很多的 frustration 带到我们智慧，就是带领教会这个服事上面来。
将好多我哋嘅 frustration 带到教会。
比方说传道人，
譬如传道人，
很可能他不很容易适应北美的环境，
他可能好不容易适应北美环境，
长职方面，
长职方面
可能也不容易适应北美公司那个环境，
也都可能不适应北美公司，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讲穿了再深一层，
再深一层，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
就是我们自己中国人，
我们受了一套文化的传统，
我自己受了一套文化的传统，
而这一套文化的传统，
而这一套文化传统
基本上教导儿女的方法，
教导儿女的方法
是用责备的方法，
是用责备的方法，
不是用爱，
不是用爱。
那我不是说父母亲不爱儿女啊，
我并不是说父母亲不爱儿女，
我是完全从受者这个角度来看，
我是只从受者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很重的这个负担，
所以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很重的这个负担，
可能我们活在我们的父亲的阴影之下，
可能我们会在我们父亲的阴影，
我们很想做一番事情，
我们很想做一番事情，
假如在公司不能做，
公司不能够做，
就在教会做，
在教会做，
这个是不是很怎么说可能是不知不觉的，
这个可能是不知不觉做出来的，
那传道人也有他自己的传统的一些的负担，
传道人都有他自己的一些的负担，
那我们怎么办？
我怎么做呢？
我们光看那件事情的话，
我光看这件事情，
你说这个事情神不喜悦，
我觉得这件事情神不喜悦，
是的，
是
你很可能很对，
你可能很对，
那耶稣基督怎么对待这些事情？
耶稣基督自己点样对待呢件事？
我们看路加福音，
我们睇路加福音
第十九章，
第十九章
最后那里，
最后
耶稣做了三件事情。
耶稣做咗三件事情。
第一，
第一，
他为耶路撒冷哭泣，
佢为耶路撒冷哭泣。
耶稣基督爱教会，
耶稣基督爱教会，
到了哭的这个程度，
喊到呢个程度、
啊，这就是说表明他有很深很深的关怀。
表明他对教会有很深很深的关怀。
可能有一天，
可能有一
天，你要 confront 这些教会的领袖们，
你要面对这些教会领袖。
或者有一天，
或者有一天，
假如在信仰上面有冲突的话，
假如在信仰方面有冲突，
有可能你要离开某某教会，
有可能你要离开某。
但是我们应该是带着眼泪离开的。
我应该带着眼泪离开。
离开之前，我们要付上眼泪的代价。
我哋自己要付上眼泪嘅代价。
祷告。
祷告，
还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你都要用爱心讲诚实话、
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权利高高在上的去审判我们的弟兄们，对不对？
我们并没有权利审判我自己的弟兄们。
好，所以第一，耶稣基督哭了，
耶稣基督喊。
第二，我看见耶稣基督进到圣殿里面，
耶稣基督入到圣殿
去赶走那些在圣殿里面买卖的人，
赶走圣殿里面买卖的人。
那个、表示什么？
表示什么？
就是说当天耶稣基督有执行管教的责任，他做了，
就是说耶稣基督当时有管教的责任，他做了。
所以他哭的时候，
喊的时候，
他并不是无病呻吟，
他不是无病呻吟，
他也不是闹情绪，
也都不是闹情绪，
因为有责任来到要执行管教的时候他做了。
因为当他有责任来到要做的时候，做了管教工作他就做。
但做的时候也不是发脾气，
也都不是发脾气。
你发觉他下面做什么？
你发觉跟着做什么？
天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
每一天在圣殿里面教导众人。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当有一天你要做一些很严肃的管教的行动的时候，
将有一天你要做一些很严肃管教行动的时候、
你不要忘掉，
你不要忘记得，
每天还有人需要你，
每天都是有人需要，
或者 每个礼拜你还有这个经常的服侍，
或者应该讲每一个礼拜都仍然有经常的服侍。
耶稣基督那几天、
耶稣基督在那几天，
还有几天就要上十字架了，
好快就上十字架了。
他还在天天在殿里面教导人，
仍然每日在圣殿里教导。
那几十个人，几十个人，
几十个人，
那几百个人，
几百，
算了什么呢？在整个世界的救赎计划里面算了什么？
在整个耶稣基督救赎计划算。
但是他天天的做，
但他每日都仍然去做。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
他晚上去橄榄山上，
他晚上去到橄榄山，
他去祷告，
去祈祷。
所以你把这四项的行动放在一起，
你将这四样行动摆在一起、
真的爱教会，
真的爱教会。
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很爱主耶稣，
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很爱主耶稣，
但是我们很不够爱教会的心，
但是不够爱教会的心、
普遍来说，我不是说指个人，
我不是只讲几个人，
爱教会，
爱教会，
执行真理，
执行真理，
每天的责任要做，
每日的责任要做，
付上祷告的代价，
付上祷告的代价。
这样子的话可能的改变会很慢，
咁都做改變可能好慢，
但反正也快不了嘛。
但係實質上又唔可以。
神有他自己的時間。
神有佢自己嘅時間。
而基本上很多事情不是由我們告訴別人你應該怎麼做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對不對？
我哋都唔係我哋話要人點樣做就可以解決問題。
所以，假如我們用長遠的眼光。
所以，如果我哋用長遠嘅眼光。
然後用主耶穌基督的牧者的心腸。
然後用主耶穌基督牧者嘅心腸。
來看那些傳道人跟長子們。
嚟睇呢啲傳道人同埋長執，
基本上是怎麼鼓勵他們？
基本上係鼓勵。
怎麼建立他們？
點樣建立佢哋？
我們明天再繼續。
我聽日再繼續。
我們做個禱告，好不好？
祈禱結束。
天父，求你給我們一個愛你的教會的心智。
主耶穌，求你俾我一個愛你教會嘅心智。
叫我們看到問題不至於灰心。
我睇到问题嘅时候唔会灰心，
我们也把我们在座所有弟兄姊妹带到主你的面前，
我都将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主你面前，
我们也把他们的牧师带你的面前，
我都将佢哋嘅牧师带到，
还有他们教会，我们教每一个的长老执事，
做佢哋教会每一个嘅长执，
我们相信主耶稣你爱他们，
我相信主耶稣你爱佢哋，
你为他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你为佢哋嘅罪钉喺十字架，
求主你怜悯我们的教会们，
求主你怜悯我哋教会，
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强的见证，
喺呢个地区建立一个强烈嘅见证，
也有彼此相爱，
亦都要彼此。
天父，我们在服侍你的过程里面受伤的，
主，如果我哋喺服侍嘅过程里面受伤嘅，
求主你带领我们到十字架的面前，
求你带我哋到你十字架面前，
得到医治。
得到释放，
再一次的有轻快的脚步来服侍主耶稣，
再一次有轻快脚步去服侍主你，
谢谢主，
谢谢，
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奉耶稣基督名求。